大家好，欢迎参加中泰君运快递革故鼎新迈向一个精致年代一季度成绩单捷报频传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中泰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为非公开交流活动，未经中泰证券授权，请勿对外传播本次会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音频、文字记录内容等信息。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中泰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会议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会议中的信息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担任何责任。
好的，各位线上的这个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哈，欢迎大家来到有这个中泰交运组织的一个固定新迈向一个精致年代为主题的这个快递系列的一个汇报电话会。那近期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陆续的开始有这个快递公司发布了这个一季度的一个经营业绩。那么从最终的这个业绩表现上来看的话呢，可以说是实现了整个这个快递板块的一个季度的一个开门红哈，就是已经披露的这些业绩上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其实有超出大家之前的就是对于反内卷带来的一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啊。那所以今天的这期会议的话呢，主要就是来给各位汇报一下那。已经发布的这个这几家快递公司的整个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情况啊，包括整个的对整个这个快递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通的一个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情况哈。那从这个首先从整体的业绩上来看的话呢，那25年全年圆通实现的这个营业收入的话是有752.77亿元啊，同比是增长了9.05%。然后归母净利润的话是43.22亿元，同比增长了是7.73%。然后扣非归母净利润的话是42.19亿元，同比增长了9.73%。然后这里面这个如果单独来看这个25年 Q4 的话呢，那25年 Q4 的这个营收的话是211.21亿元，然后同比是增长了7.42%。然后归母净利润的话是14.46亿元，同比增长了33.6%。然后扣非归母净利润的话是14.45亿，然后是同比增长了这个41.29%啊，也就是说这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一个提升，其实在25年的 Q4 就已经有一部分的体现了。然后再到26年 Q1 来看的话，那么Q1 的营收的话呢是187.69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大概10%。然后归母净利润的话是达到了13.78亿元，同比是高增了60.76%。然后扣非归母净利润的话是13.43亿元，同比也是高增了65.79%。那么主要的话呢还是在于这个快递业务的这个盈利的改善啊，带动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增长。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快递业务这块。那整体看下来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行业的反内卷的一个推进，然后包括圆通它自己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推进。那首先从件量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整个25年公司的这个快递的业务量是达到了311.44亿件啊，同比增长了17.2%。那么这个增速呢是超过了行业平均增速这个3.6个百分点的。然后整个25年的这个圆通的市占率是达到了15.7%，然后同比的话是有0.5个百分点的提升。然后到了26年 Q1 来看的话呢，整个 Q1 公司的快递业务量是76.43亿件，同比是增长了12.7%啊，那这个超出行业平均增速大概是7.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这个25年全年的基础之上啊，实现了市占率的进一步的提升啊，那到了这个 Q1 来看的话，圆通的市占率是达到了16%啊，同比的话是增加了1个百分点，那其实这也体现出了公司在作为这个整个这个电商快递里的一个头部企业，它自身的这个服务质量，然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运营的一个优化，给它带来的一个份额的提升，已经开始逐步的去显现出来。然后再到这个收入端来看的话，那么整个25年的话，公司的单票的快递收入是2.19亿元，然后同比是大概下降了0.1亿元，那这里面其实是季度间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 Q1 到 Q4 的话，这个公司的单票快递收入分别是这个2.28、2.12、2.14和2.24元，同比的话是有所这个下降，但是从季度的趋势上来看，这个降幅是在收窄的。就 Q1 到 Q4 的话，同比分别是下降0.15，然后下降0.14，下降0.05和下降0.05元，然后环比的话是分别是下降0.02，下降0.16啊，然后是提升0.03和提升0.10元。所以从整个的这个单票收入的这个季度变化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从25年下半年整个行业开始推行反内卷之后，那么整个在对于这个收入端的这个改善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然后因为这个 Q3 的话其实是7、8月份才刚刚开始去推进嘛，所以整个的这个效果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凸显出来。那么到了 Q4 的话，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凸显了这个反内卷带来的一个红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Q4 它的这个单票收入的环比提升的幅度，其实是相较于 Q3 又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抬升的。然后到了这个26年 Q1 的话呢，公司的单票快递收入是这个2.24元，然后同比的话是大概有0.04元的下降，然后环比是持平。那么其实正常来说，就是从这种季度变化角度上来说，一季度其实并不是整个快递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旺季嘛。如果你按往常来说的话，可能相较于 Q4 的这个旺季，在单票收入上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那今年这个整个一季度能维持到一个环比的持平，其实也已经就是显现出了整个的这个反内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然后包括对于收入端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其实是在持续的进行中的。 然后再到成本端来看的话，那其实公司的这个降本增效还在持续的推进，并且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整个25年的话，公司单票的这个快递的核心成本啊，就是包括这个运输和分拣两个环节来看的话，合计的话是0.64元，然后同比的话是有这个6分钱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然后这里面拆分来看的话，那单票的运输成本大概是0.37元，然后同比有这个5分钱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块的话呢，主要也是得益于公司持续的去优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车队还有车型的结构，包括去推进一些这个智能化车队的管理，然后依托一些智能调度的这种系统去提高这种资源的一个匹配，然后去提高整体的一个运输效率。那整个这个25年来看的话，公司单车的这个装载票数是同比提升了超7%啊，然后截止到年底的话，公司全网的这个干线运输车辆是有超过8400辆，然后这里面自有车辆的话是能够占到6810辆。然后到单票这个中心操作成本这块的话，大概是0.27元，同比有1分钱的下降啊。那这块主要是这个得益于公司就是去进行了一个就是智能化的进一步的一个推进啊。然后从全年来看的话，人均效能这个同比提升是超过了13%，然后到年截止到年底来看的话，公司布局的这个自动化的分拣设备是达到了386套。然后再到这个26年 Q1 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单票快递的核心成本是0.68元，然后同比是下降了有4分钱，然后这里面单票运输成本的话是0.40元啊，同比是下降了2分钱，然后单票中心操作成本的话是0.28元，然后同比是下降了这个0.02元。也就是说在这个 Q1 来看的话，这个这个降本增效依然是在进行。然后如果再往后去看的话，那可能会有就是这个燃油成本上升对于整个单票运输成本这会有一定的压力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这一块已经通过这个价格传导啊进行了有效的一个对冲。然后最后做到这个盈利端来看的话，那么25年全年公司的这个就是总体的这个单票的规模净利润的话是0.139元，然后同比是有这个0.02元的一个下降。然后如果单纯就是快递业务这块的单票快递的规模净利润的话是0.148元，然后同比是有个0.014元的下降。然后这块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跟运营收入的这个关联度也是，就是收入的这个变化也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也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季度的一个波动，就是上半年。在价格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啊，尤其是在 Q2 啊，单票的这个盈利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承压下降的，然后从这个 Q3 Q4 开始随着返利点的推进啊，实现了一个环比的一个提升。然后从这个25年 Q1 到 Q4 上来看的话，整个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单票的规模净利润的话，分别是这个0.126、0.120、0.135和0.169元啊，也就是说同样的在这个25年 Q4 的时候，这个单票盈利的改善的幅度就已经明显的提升了。然后再到26年 Q1 来看的话，那么公司的这个单票的这个规模净利润是达到了0.18元啊，同比是有0.054元的一个提升。然后单独快递业务这块的单票快递规模净利润的话是0.189元啊，同比是有0.05。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元
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公司的盈利啊出现了比较这个高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主要也是得益于这个单票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改善。所以基于这个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业绩表现吧，然后同时也是预期后面我们觉得行业的这个反内卷还是会持续的推进，所以我们觉得从全年的维度上来看，公司的整体的这个盈利情况依然会是一个这个同比大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而且随着你的这个因为上半年整个二季度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低迟的情况，所以后面的业绩弹性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释放出来。那是这是这个圆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从韵达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那整个大体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当然也都是受益于整个行业反内卷的一个推进，然后实现了一个盈利端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然后具体来看的话，那么韵达在25年全年的这个营收的话是达到了514.95亿元，同比是有6%的增长。然后规模净利润的话是11.7亿元啊，同比是有同比是下降了38.79%。然后后非规模净利润的话是11.45亿元啊，同比是下降了30.35%。然后到了26年 Q1 的话呢，韵达的这个营收是达到了125.76亿元，同比是增长了3.18%。然后规模净利润的话是达到了4.87亿元啊，同比是高增了51.67%。然后后非规模净利润的话是5.16亿元啊，同比是高增了47.72%啊。整体来看的话，都是这个26年的一季度是出现了整个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大幅的提升。然后同样我们也具体落到这个单票的这个业绩上来看一下。那首先从这个限量端来看的话，整个25年这个韵达的这个快递业务量是256.01亿件，同比是增长了7.6%啊，市占率的话大概是12.9%，这个然后同市占率这块同比是大概有0.7个百分点的下降。那这块的话主要还是在于就是与公司就是之前整体的这个建量结构有些关系。那么从下半年整个行业反内卷以来的话，其实部分的这种低价电商是整个的发展是承压的，所以这种行业的这个建量结构有发生一些这个变化。那相应的这个韵达它的这种一家线的这个占比的话，相对于头部的两家企业来说会稍微多一点呢。最后就是整体体现在了这个市占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上。然后到了26年 Q1 的话呢，基本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趋势。就 Q1 整个的这个快递业务量的话是57.1亿件，然后同比是下降了6%，然后市占率的话大概是12%啊，同比是有1.5个百分点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那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整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啊。那么运载的话，因为此前的一个这个质量结构的一个关系呢，可能会短期会经历到一个这个阵痛期呢，会需要整体去做一些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升级哈，就是从这个这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从单收入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整个25年公司的单票快递收入是1.98元，同比是有这个大概3分钱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然后从季度间的变化上来看的话 ，Q1 到 Q4 的话，分别是1.98、1.91、1.95和2.14元。然后这个的话呢，同比来看的话是分别是有下降这个0.22，然后下降0.11，然后下降0.04和提升0.12元。然后环比的话是分别是下降0.04、下降0.07和提升0.03和提升0.19元。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整个这个反内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对于云达来说，它在整个的这个25年的 Q4 整个的这个单票的收入是得到了一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环比的话是有接近这个0.2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然后到了这个26年 Q1 的话，公司的单票快递收入是2.17元。啊，同比的话是增长了有0.19元，环比还有增长0.03元，也就是进一步的去实现了整个收入单票收入的一个提升，那也带动了整体的这个盈利的一个改善。然后从成本端来看的话，整个25年公司的这个单票的营业成本是1.86元啊，同比是有个1分钱的提升。然后单票快递成本的话是1.84元，同比有个2分钱的提升。同样的，如果我们去看核心的运营环节，就是运输和分拣来看的话，那25年的这个合计值大概是0.61元，同比是有7分钱的提升。具体来看的话，这在这个运输成本值大概是0.33元，就是同比下降了有4分钱。那同样的话，也是通过去实施的一些智能辅助驾驶的技术，然后这个通过优化你的这个路由啊，然后优化你的整个的一个车型结构，去提高了这个装载率啊，实现了这个运输成本的下降。然后单票分拣成本的话大概是0.28元，同比是有3分钱的下降。那这块的话呢，也是得益于公司就是去用一些这个数字化的工具去提高了整体的一个产能利用率，然后包括你大力的去推广末端的一个科技化和无人化，然后去提升整体的这个交付质量的同时，实现了一个降本。然后再到26年Q1 来看的话，单票的这个营业成本大概是这个2元，然后同比是有0.15元的提升。那这个幅度其实是要低于，就是单票成本的这个提升的幅度是要低于这个单票收入的一个同比提升的幅度的。所以整个从盈利端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Q1 的单票的毛利其实是还是维持在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上的。那从整个25年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单票的毛利的话大概是0.14元啊，同比是下降了有0.05元。但是到了25年 Q4 的时候，其实公司的单票毛利已经回升到了0.18元，然后再到26年 Q1 的话是维持住了这个0.18元的一个单票快递毛利。然后如果从这个单票规模净利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整个25年的话，公司的单票规模净利润是0.046元啊，同比的话是有大概0.035元的一个下降。那跟这个前面提到的是一样的，就是季度间依然是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尤其是到了这个25年的 Q4， 因为25年的Q2 的话，我们前面有介绍到是整个这个快递行业就是价格竞争最激烈的时候，相应的也是各家快递公司盈利最承压的一个时候。然后到了25年的这个 Q3 的话，其实运达的这个单票收入有一些这个提升，但是相应的对盈利的这个改善还不太明显。那整个Q3 的话，单票的规模净利润大概是0.031元。然后到了25年 Q4 的时候，得益于你单票收入的进一步的大幅的提升，那整个的单票规模净利润是同比有翻倍增长到了0.068元。然后再到这个26年的一季度啊，公司的单票规模净利润是进一步提升到了这个0.085元，然后同比是有0.032元的一个提升。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就是公司在这个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背景之下啊，是获得了一个单票收入的显著提升，那相应的也带动了公司整体的盈利实现了一个同比的高增啊。基本上其实跟这两家这个快递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啊，大概还是就是差不多的啊。整个的话其实都是在行业推行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红利之下，释放出了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弹性。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韵达我们也可以就是关注到哈，它在发布业绩的同时，那也放出了一个增持加回购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拳啊，就是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公司的控股股东，那基于对这个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还有对公司价值的一个认可，那计划以这个集中竞价还有大宗交易的方式去增持公司的股份，那么计划增持的金额大概是这个0.5到1亿元。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公司自身也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去回购公司已经发行的股票，然后回购的这部分股份的话呢，会用于去进行这个股权激励计划或者是员工持股的一个计划。然后回购的这个资金总额的话呢，也是这个0.5到1亿元之间，然后回购的价格是不超过10.32元啊。那整体的这套组合拳其实还是体现出这个公司自身啊，从它自身的角度上来说，还是对自己后续的这个发展是比较有信心的。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基于公司整个 Q1 的一个业绩表现，同时我们基于我们比较看好啊公司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推进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公司在全年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啊，也有望保持住这样的一个业绩这个高增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然后后面的话有望再进一步去释放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弹性。 然后除了这个已经发布正式的一季报的这个远通和韵达之外的话呢，其实申通在之前也发布了自己的一个业绩预增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哈，然后整个的就是整个 Q1 的话预计是这个规模的净利润大概3.8到5亿元之间啊，然后同比的这个增幅的话大概是这个60.99%到111.83%啊，同样的话也是一个这个比较令人惊喜的这样的一个增幅哈，那整体看下来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远通这申通这块的话，一方面同样的也是受益于行业反内卷的这个推进带来了一个单票盈利的改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公司收购的这个单鸟应该在整个这个一季度也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减亏的情况，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公司是在2025年的11月份实现了单鸟的这样的一个并表的啊，然后从之前的这个单鸟的表现上来看，其实在2025年的1到4月啊，整体还是处在了一个比较亏损的一个状态呢，净利润的话大概是有亏了有2.3亿元左右啊，那你从公司整体发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增的公告上来看的话，预计今年一季度应该是有实现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减亏的一个情况的，那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说随着这个公司电商快递整个的一季报的陆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布啊，其实是有效的这个验证了整个这个反内卷对于快递公司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的啊，那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家快递公司在 Q1 的时候的这个单票的一个盈利啊，其实是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态势。那从再往这个后续看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的这个反内卷还在持续的去推进啊，包括我们陆续的有看到三四月份也有一些地区去进行了一个这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补课哈，就可能之前没有那么覆盖那么全面的地方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涨价，然后另外的话呢，成本端也在倒逼整个价格去进行一个修复啊，包括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燃油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带来的一个燃油附加费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包括现在还在持续推进的就是末端权益保障这块，那后面如果合规成本有一定的提升的话，那最终也是有望能够去进一步的传导到这个前端价格啊，去进行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对冲，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还是看好整个2026年这个行业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推进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快递公司自身也还在不断的去通过优化自身的经营，包括去应用一些这个智能化无人化的一些工具，去进行一些这个降本的增效的实施，所以我们是比较看好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盈利弹性的一个释放的啊，那如果说单纯从这个弹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后面的两家公司的这个弹性可能相对会这个更高一点，然后如果是从中长期的维度上来看，想要去从这个行业格局优化的角度上去做一些布局的话，那同样也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头部的这两家公司啊，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份额上的这个提升，然后当然盈利端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改善，然后另外从整个的这个近期的这个一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其实当然主要还是受益于大家看到的整个一个一季度的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亮眼哈，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看就是去关注整个这个二季度的盈利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这个释放的啊，然后后续的话，那主要的关注点其实还是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量价的表现，包括头部公司的一个经营策略，还有就是整个反内卷的一个推进的情况啊，包括它的持续性和各地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啊，然后从标的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的，就是如果从整个业绩弹性释放的角度上来说，可能相对后面的两家公司会更优一点啊，那如果从中长期维度的这个格局优化的角度上来说，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头部的这个两家快递公司啊，然后那以上是我们这个这场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哈，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依然是看好整个快递行业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推进的啊，那如果说各位有其他的想要去再做交流的，也欢迎在会后来联系我们这个中泰交研团队啊，以上。